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当戊戌变法以后，所谓的这个百日维新，那么产生了戊戌六君子，那么当中六位君子啊都非常的可歌可泣，那么尤其是谭壮飞、谭嗣同啊更值得我们去敬仰他。那么谭嗣同他今天所留下来的著作啊，在大陆啊有把集结成为一个版本叫谭嗣同全集，在整个思想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特别要重视的就是谭嗣同人学这一本书。那么所以我在讲谭嗣同的思想的时候，主要我就是根据人学这本书来说明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还有他的一些教育的观念，我想主要是从这本书，当然也会旁及到人学以外的，那就是请读者们、听者们能够到书店里面去看谭嗣同全集啊，这个在大陆出版的一个著作。那么人学这本书是谭嗣同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代表著作，其实我会觉得它也可以是维新变法的宣言书。在人学自序当中啊，作者就是谭嗣同啊，他概略的叙述了维新志向的产生背景，他希望能够通过冲决网罗的大无畏的精神来献身于改革的志业。而在人学的介说的这本书里面，他提出哲学原则上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要从人的概念、以太的概念、心力的概念、心灭的概念跟平等的概念的范畴当中啊去努力去研究，以至于能够想要将科学、哲学跟宗教啊也为一炉，就是合一炉而也之啦，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人学所着重的是以太为核心的宇宙观，那进而去建构一个人，仁爱的人，通，通达的通，平等，就人通平等的思想。那么谭嗣同啊，他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封建的精神支柱，俗学陋行动言名教，静若天命而不敢于，畏若国限而不敢易。封建名教之所以被视为神圣，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一己之私，所以要打倒封建名教的纲常。谭嗣同洞悉君臣这一轮呢，是一种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体，是非常的独大的，所以他要把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体的父子、夫妇这样的一个伦常关系啊，都能够异变成为各以民事相自为当然。他想要冲决这些血缘性的自然连结的方式，以及宰制性的政治连结的方式，而气球以一种崭新的连结去缔造一个新的社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时代的精神来看的话，它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但是就纲常可以转化为相对待的一种义务伦理的观念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它有可以被我们非议的地方。我们会讲说，亲亲之赛，尊贤之等，礼之所生也。中国传统社会为了维系亲亲尊尊之门风，为了代代薪火相传，其间的纲常伦理当然是有它的优点在的。同时谭嗣同在政治思想上呢，也提出了君末民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尤其是批判了君权天授的理论。那么这对于整个民主的一个启蒙来讲，它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民主是一种政治的体制，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理想，当然它这之间呢是含涉了平等的思想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要概括人权的维护啦、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来作为它的内容。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不能不说谭嗣同人权在这一方面呢有一定的时代的智慧在里面。我们在前面讲到说，晚清在整个变化上受到西方船舰炮烈的夹击，使得我们有了数千年未有的变局。而整个晚清的变法思想初啊，最初啊是起自于同治初年，而大盛于光绪、甲午、戊戌之间。 历史有40多年，而晚清的变法有它背景的不同，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都是属于本土型的一个变法的代表人物。那么这里会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本土型的代表人物，是因为晚清变法依照背景的不同是分为三大类嘛，有一种叫做留洋型的变法人物，比如说像王涛、郭松涛、薛福成、严复，他们就属于留洋型的变法人物。还有一种叫开明官僚型，那开明官僚型就是张之洞了，所以我这边才会把它分为三个。所以我们说变法思想渊源是中国传统思想作为主轴嘛，比如说像康有为的公羊经文学啦，谭嗣同的张衡渠、王传山学术的研究啊，当然当时也有限的西书的一种译注来帮助整个的一种反省嘛，来作为思想的根基。所以台湾的杨逸峰先生他就曾经谈过说，谈到康梁变法，谭嗣同也不应该被我们遗忘。同时呢，戊戌变法称得上是变法运动，至少有下面三项论据啊。第一个，这一次的变法不只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一时的力量，实际上是集结了以往若干年维新派的努力的一个集大成。所以梁启超就说嘛，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这次的变法不是枝枝节节漫无计划的模仿西法，而是统筹全局有计划的变法。而这次的变法是由于在野派的宣传组织，进而向在朝派去夺取政权的一个实际行动。那么谭嗣同因着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啊，所以改名叫谭壮飞。所以在乙未年，他自函他的友人贝元贞啊，他曾经提到说，嗣同四目隆平，欲于饥渴见诸公变法之奏，不仅要如。那么可见他对变法运动的反应是如何的激烈。谭嗣同虽然跟康梁在变法当中共识改革，但是他的思想是要比康有为、梁启超来得更激进的。康有为写大同书，但是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以维持旧状为直至。梁启超虽时时并其师之武断，就他老师的武断呢，然逐末能夺。谭嗣同则不然。在谭嗣同没有跟康有为论交以前，他已经在努力的治理王传山之学，已经努力的去致力于太息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然而就变法思想的出发点来看的话，康有为认为变法是因着不仁之心，谭嗣同则认为除了要正人心以外啊，也要主张道随气变的一种理论。他认为道必依于气而后有实用，所以他主张要变法。而在社会道德的见解方面，他诋毁明教跟理，斥责三纲的不平等，所以他说君臣之祸气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士相治为当然矣。谭嗣同对于旧的制度、旧的思想的批判之所以要冲决网罗，那是因为不冲决旧的就没有办法去建设新的，要变法维新就非得将一切旧思想跟制度的网罗冲决不可。要冲决网罗就必须要自己先没有网罗，若自己仍然有网罗的话就谈不上冲决嘛。所以他就说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冲决网罗啊。其冲决网罗的学说呢，一方面奠定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同时另外一方面也促成了近代思想的解放。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个冲决网罗一贯下来的这种精神。而在思想上，谭嗣同充满了革命的精神，在实际的行动上因着各种机缘，使谭嗣同成为一位改革论者，参与戊戌变法，成为冲决网罗的见证、理念的牺牲者。但是谭嗣同对于圣君的向往却又使他陷入所欲冲决的君臣网罗当中。当然 这样的一个吊诡哈，不仅仅是反映了时代的限制性，同时也反映了许多改革者可能有的生命之内在矛盾性跟悲剧性。那么这也就是谭嗣同被人称之为自为抗其所持论的一种矛盾的所在。人学这本书不仅代表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他变法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谭嗣同为什么要写人学呢？梁启超在他的人学序里面他就说了，人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而人通平等，那么就是人学的思想理则，是为谭嗣同的哲学和他一切学术思想道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人通平等一方面指出了人这样子以态才是真正的实在，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人的一种实践准则。人是天地万物的一个根源，我们想要求得一种人的实现呢，就必须要能够通，而这个通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平等。唯有真正做到平等才能算是通，才能算是达到人的境界。谭嗣同用以态和人来建立了他的人一元论的哲学思想，用心力来以心晚节，而以心晚节的目的有他的一个范畴的。人学是这么说的，以心晚节者不为发愿救本国，并比及强盛之西国，西国就指西方国家了，与服寒森之类一切皆度之，立一法不为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利，创一教不为可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自于皆可受法。那么要怎么样的 去以心晚节呢？谭嗣同认为一定要充绝网罗，所以在人学秩序他就说了，切揣力竭之下，切就是说我私自揣测了哈，切揣力竭之下，度尽诸困厄，或耕与今日持土之与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效为狂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迁一粟之，为流涕哀嚎，强瓜不舍，以粟其充绝网罗，留作卷寄邪，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充绝利禄之网罗，次充绝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充绝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充绝君主之网罗，次充绝伦常之网罗，次充绝天之网罗，终将充绝佛法之网罗。你看他要充绝这么多的网罗，那就是他要以心晚节嘛，所以他要充绝网罗。那么因此慈悲啊，慈悲就成为实体的心力，就是人学思想的一个最高的要求和他的一个目标。那么既然一切都是决定于心，人就应该要有这种日新的精神，实现人的理想。当我们的重重网罗被充绝以后，那就必须要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以及以心晚节来救中国、救世界、救人类的这个志业才能够得以实现呢。那么这就是谭嗣同以心力解运的一个宏愿。那么谭嗣同对于汉代以来的三纲五伦的中国社会人际的结构啊，他提出了相当强有力的批判。他认为这是造成上对下尊对卑以明教进行钳制束缚的一种工具，所以要充绝纲常明教的网罗，所以他才说俗学陋行动言明教，竟若天命而不敢为，未若国限而不敢议，所以他的充绝啊，充绝什么网罗？他说三纲五伦之惨祸劣毒，犹是酷焉呐、啊！君以明自成，官以明恶民，富以明压止，夫以明困妻，兄弟朋友各夹一名以相抗。所以在五伦当中啊，谭嗣同认为只有朋友一伦是平等的。五伦当中 对于人生最无裨益、最无裨而有益的，大概只有朋友吧。他认为为什么？他说因为有平等啊、自由啊，那么结宣为义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啊，如果说要都能够做到像朋友之谊来相对待的话，那就能够并化四伦，同为朋友，来建构他的一个平等自由精神的朋友之伦的新社会伦理。那他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在反省中国传统人伦思想的时候，比如说像尚书的《舜典》，其实已经谈到圣徽五典，五典克从。那么其实西周的时候，或者孔颖达后来做的著书，我们都发现西周的时候已经自觉地把人伦观念作为一种道德的要求。所以在《舜典》里面就说，帝曰器，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师徒，敬夫五教，在宽。可见人伦观念不仅仅是对个体的道德要求而已，还是整个社会的礼教德政。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伦观念得到更为具体的发展。比如说在《左传》昭公26年就说，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持父听，礼也。那么在这个跟五典或者五品来相比的话，人伦关系也是通过一种道德义务对应履行而维系的，不仅仅再是一个某个个体的品德要求啊。君臣关系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人伦的关系，并且作为由一般人伦关系上升而来的最高的人伦关系，存在于人伦的观念当中。另外，我们从孟子的《滕文公》的上篇进一步的把人伦的关系提升为五伦嘛，你看父子有亲啊，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么在这个地方不仅多了朋友一伦，而且使得人伦的关系的范围更加的扩大，而且使得人伦的秩序的观念更为普遍明确。礼记中庸把这个普遍化的人伦关系进至推到一个规律的层面，所以他才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等等。那么这里面多所都说明了家庭关系的父子、夫妇、兄弟，到上下尊卑关系的长幼，再到社会关系的这种君臣的扩展性的秩序的展示是更为明显的。那么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的话，从所谓的五典到汉初，人伦观念内容一步步的渐次有了更多的意义或内容。五典或者五教的视角仅仅是从下而下来看民间的人伦，其实没有把君臣关系给予人伦化，而春秋战国汉初的人伦观念则是涵盖了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那么这是说明的君臣关系乃至于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被视之为家族人伦关系的一种扩大延续啊。所以我们说，未有仁而宜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可见君臣关系不是家族人伦关系以外的关系，它的本身就应该是家族就人伦关系来作为基础的一种论点。那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的话，那当然三纲五常或者三纲六纪，它当然是不符我们时代的需求，它当然是有病痛的。好，我们这个讲次就先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